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几乎在一个月之前，硅谷银行破产倒闭。然而，这一事件是否真的就此结束？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多国政要以及众多国际知名企业负责人缘何密集访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他看来，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接踵而至。他分析指出，
硅谷银行的倒闭的现象，我觉得它是一个连锁反应，不会戛然而止，它的后续效应和后续反应呢会接踵而出。我个人认为，这硅谷银行的倒闭呢，不是一个孤立的，也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它是美国金融系统性危机的一个突出反应。我想用一个词来描绘，就叫沉船效应。因为沉船的时候，它产生一种涡流，周边的东西，一些船上东西都会随着涡流一块被带到水下去。如果说硅谷银行是一艘大船的话，它的沉船它毕竟带来对应的各种关系、产业、行业、技术都会产生这种连锁被拉下水的这种效应，这就是沉船效应。那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远远高于08年这个雷曼公司倒闭。第一个，它是代表了这个世界最顶尖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趋势，按照常理目前正是高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机，利润率也很高，市场也很大。而作为高科技公司的硅谷的硅谷银行，也就是他们掌管着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科技行业在硅谷的业务发展、研发和它的市场利润，居然它会倒闭。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另一种市场反应，就是它对于科技行业的所产生的一些冲突影响会很大，反映的是在金融市场上，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当前的科技市场的一种潜在风险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一种连锁反应，短期内不会结束。它对于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和产业的影响非常深远，这里不仅仅是有中国的金融行业受牵连，最主要的是人们对于美国市场的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而这是沉船效应的最关键的一种影响。这人们对于美国的金融安全、金融监管和它的市场信誉几乎为零，或者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这对于未来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呢，我觉得会持续3到5年时间，甚至还要更长。硅谷银行如果能够东山再起的话，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成本。
在专家刘志勤看来，尽管美国政府短时间内对硅谷银行出手相救，但是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和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他说，
美国政府这次做的，我个人认为是对的，就是他很短时间内几乎没有犹豫就出援手进行抢救，这对硅谷银行来讲虽然是可以死里逃生，但是对于它本身市场所产生的冲击和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呢，最关键是如果硅谷银行不救，会产生更多的银行的连锁反应和倒闭，这种沉船效应呢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大选。所以我想民主党和拜登政府无论如何也要救硅谷银行，但是只是救起来一个浮漂而已，但水底下的危险和危机依然没有排除，所以它的风险依然存在。硅谷银行破产倒闭，有人说它是经营不善，我觉得还是另有原因。硅谷银行的倒闭虽然它体现在科技公司的业务下滑，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些科技公司为什么业务下滑？他丢了什么呢？他丢了客户。丢了哪个客户呢？丢了中国客户。他还丢了个市场。丢了哪个市场呢？丢了中国市场。一个银行他要靠收入，大量的收入来支撑银行的业务，左边拿钱，右边是支出，他左边的钱少了甚至没有了，断流了， 你跟中国市场跟中国客户脱钩了，这些80%的公司哪个公司不跟中国企业和中国市场发生业务？没有了，没有收入，这边还要照常支出，这个银行没有不倒闭的。所以这是它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它去全球化去中国化导致了硅谷银行直接收益减少，直接倒闭。而从政府到它的媒体以及到金融界都故意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这是比较奇怪的。所以我觉得它尽管救了，但是不解决客户问题和市场问题，它还是没有希望。
有观点认为，硅谷银行的倒闭将使中国更加具有吸引力。对此，专家刘志勤分析指出，只能称之为间接结果。考虑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与国外的资本市场对接，因此实际效果如何，仍需观察。他解释道，
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结果，是一个间接结果。主要间接结果就是说，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寻找避风港。尽管这个寻找避风港在两年前就开始寻找，可能这次硅谷银行倒闭呢，直接产生的效应，这国际投资者、国际资本，包括国际投机者，他也寻找更安全的避风港、资本的存放地。中国市场就突出它的优势，它的稳定、安全和可靠。所以在这三个特点呢，就使得中国市场呢确实会因此获利。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需要中方呢要出台更有效的外资资本的保护措施，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安全系数和有关的政策的调配，还需要有一个配套措施，才能够使得这利好消息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现在呢还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一种表面的、一种虚拟的一种表示，就是中国市场是因此得利，会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但是实际效果如何，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外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对接。
近期，多国政要以及众多国际知名企业负责人密集访华，对此，专家刘志勤表示，
国际上出现大动乱的时候，出现大变局的时候，全球都希望能找到一个避风港和一个安全地，暂时休养生息，能够使经济和社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和缓冲。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安静地方除了中国，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尽管很多西方国家、西方政要、西方大公司并不完全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管理模式，但是他们发现除此之外没有比中国更有理想、更安全、更可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短期内这么多的政要访问中国。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所区别。第一，这些政要大多数还是来自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在这一段十年动乱当中呢，遭受了很多的困难，包括地缘政治的压力，这个贸易战的压力，西方搞的这个断链和断钩的这个造成的经济困难，所以使得这些国家更加紧密的依赖和把眼光看向中国，紧密的依赖中国。个人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上是跟中国紧密合作的，而少数是来自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所谓西班牙的访问，或者是将来未来马克龙和欧盟领导人的访问，我觉得他们和亚洲、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访问还有所不同。特别是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对华的访问，我认为他们来更主要的还是想向中国表明态度，希望中国能够支持欧盟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甚至想纠正中国的地缘政治当中的某一些做法，但是他们更多的可能也会加强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以便保持欧洲在最困难的时期能够依然获得一些从中国市场分来的根，因为如果失去中国市场的话，可能欧洲处境会更困难。现在欧洲心里很清楚，美国并非是最可靠的盟友，但是他不得不选择 美国作为他的主要合作伙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很明智，中国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在解决中东和伊朗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包括在解决俄乌问题上发挥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些国家正要对中国的访问，虽然政治上各有诉求，但基本点是一个，就是中国的市场所有国家都不想丢掉，你还是要抓住中国市场，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而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看好更不用说，完全是利益驱动，也是表明了中国市场是可靠的、稳定的。中国在最近几年最吸引这个西方跨国公司的一点是，不仅是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很大变化，最关键是中国的营商氛围也有变化。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营商环境是指的硬条件，比如说基建啊、物流服务啊这些硬条件，但是中国的营商氛围越来越好，就是政策支持和政府服务能力，它的氛围是越来越好。中国目前这点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些企业呢愿意在中国继续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市场的潜在的购买力和发展潜力越来越大，中国定了今年的发展是 5%， 明年还可能更高。在当前这个国际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市场对他们的吸引力只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这使他们能够保持充分的信心，能够愿意在中国继续开拓业务的很重要的原因吧。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